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愿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尊生。
常行大悲力尊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啊，《楞殊经陀文》这个印光大师序后面还有一点要讲这个净，前面讲的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殊胜啊重要性，那是诸佛出世之本源啊，也是释迦与弥陀的啊互互相依，也释放诸佛之本怀，他这个。啊，不垢纯基呀、啊，啊，不问根基。所以后面呢，啊，讲就是说真信法愿，就是说这个往日修啊，啊，就是楞殊菩萨说啊，就是我们那个印光大师啊，啊，赞叹这个楞殊菩萨啊，真心切愿啊，毕生就是一辈子啊，坚持实念，也就是说他。引导尊生了，如果能真信法愿啊，毕生坚持啊，思念啊，决定往生，也就是说你对阿弥陀佛的升起这个真实的信，真实的愿。所以我们这个真实信真实愿呢，它其实上对净土法门呢，难信易行之法。什么叫难信易行呢？就行为呢，思念就够了，但是信呢就非常难。我们讲信，这个相信要闻说阿弥陀佛，前面讲就是说遇到善知识啊，能发起我们的闻信，我这个闻呢才能成就我们信，这个闻到才信，我不是说啊我们自己的那个偶尔的信一下，或者说自我发起信，因为信不自身，不自己妄想而信，因为信呢是来自于自信，不是乃至于妄念，因为妄信是什么样的？是生灭法。比如来你指着天上说有一个马，就是说它是说弯的，它是没有，是你眼睛看错了，不是真实的，它不可能成就你真实性。真正的性呢，是乃至于我们的这个真心，因为真实的形象，文殊菩萨是我们的佛性，不过你相不相信它都存在，就是只要你开口讲话，就证明有佛性。就比例来讲，这个墙壁你说它有佛性很难相信，因为有佛性是由见闻觉知的，然后由见闻觉知才能够有感知，就是你讲话它会应答，是吧？比如说不能应答，它就感知不了啊。你说这个花有佛性，我们就很难相信。那我说你现在啊，我跟你讲话你马上就会应，我那个冷硬的那个本体呢就是你的性体，我那个信呢啊才是真信。所以文殊菩萨是信啊，这个普贤菩萨啊是愿，是你的佛行啊，佛陀的信它是不动的啊。佛行呢就是说法界都是佛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地火风水，那都是佛的行。佛陀的行干什么？ 摄受一切尊身，建立是现尊身现前一念。那么说你要信到复信的时候跟你自信是合一的，信到复愿的时候跟普贤行愿跟你自信愿是合一的。复醒呢要复醒要跟你自己的自信醒呢要合一，才能达到真实的信、真实的愿或真实的行。所以最重要的这个信就是说信愿行是佛的信愿行，并非是我的信愿行。因为佛陀的信愿行进入我心，我心变成信愿行。比例来讲吧，佛陀的愿建立的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建立现前这一念，你这一念就来自于佛。你能信吗？这是很难的，难信。他说行就是实念，就真信切愿了。文殊阿弥陀佛就是你的三根福德因缘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赐，没有阿弥陀佛你的三根不能成熟，阿弥陀佛你的因缘不能成熟。你没有三根，你没有福德，没有因缘，那就是一个妄想。我这个妄想的信是不可得的，文信呢。那我说文信是通过几种方法可以达到的。第一个呢，你要文信般若，文信实相，就怎么样达到般若跟实相跟第一义相应，那就获得信。就是说你信你自信完结这个跟第一义叫大乘，或者是这三心，你要是那这个信就具足了。第二个信呢，就是修十善，是吧？持五戒，具足威仪，这个呢也是信体，知道吧？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那些六度万行慈悲喜舍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因为自信具备十善，大家在行六度万行修三福或者是修种种功德，那么说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自信是相应的。最重要的我们愿意做，就是说稍微有一点般若智慧也能信，持五戒，每个人都可以修十善，都可以修三福。因为这个三福，因为所有的诸佛都会孝顺父母，圣人孝顺父母跟诸佛它有一个连接每个众生呢都会坚持施展，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每个人都会去做的。只要是做人呢，这些都有了，孝顺父母、坚持修持三业、守三规、持五戒，或者具足威仪，这是我们人做得到的，并且我们人正在做，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切记。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十善法的这个事，我跟第一义、跟大乘义、跟这个八二义它能够相应，就是第一义里面，就在八二义里面，一切法就在大乘广义里面。也就是说无等无论最善义，就是因为佛跟我们是一体的，佛陀的相跟我们是一体的，佛陀境界跟我们一体，佛陀时空跟我们是一体的。所以呢这样的信就可以了。这个信呢它必须要具备了动教不立法，当下承担。但是众生呢做恶业很重呢也很难相信。那么说还有一轮众生呢他就续了就是说叫难信。什么叫难信呢？也就是说这轮信呢，因为人住在恶缘里面，恶缘的比例来讲，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财色名食睡这种种东西呢这个执着很重不能够通过这个般若跟实相相应，就是说他在这种二元对立里面相应第一嘛很难，因为他注重感官享受，注重名利得失，注重贪嗔，他是二元对立的，就能活在妄想之中、火海之中、痛苦之中，活在二元纠结之中，他是烦恼的。这样烦恼的人，他讲的第一就是妄想第一，他不是真实，他都不到第一。那获第一的人，必须大乘根基的人，他一闻第一立即就获得清净，立即获得无我，获得诸法空相。了解第一的人当下就是绝对，了解八的人呢当下去向般若，了解第一的人的话了解这个大乘圣义的人的话，今天你看这个大悲华经的话，那释迦牟尼五百大愿，释迦牟尼说法这个众生都能得到，释迦牟尼佛种种三密摄受众生你都能看得懂。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愿愿都是摄受众生的。 释迦牟尼的三昧，所有诸圣都在三昧之中，你像楞严三昧啊，这个海印三昧，释迦牟尼在此世界首先就是海印三昧，然后呢在楞严三昧或者无量无边三昧，那释迦摄受一切尊身，尊身都在如来三昧中，根本没有我相、人相、尊受这一相。如果你了解第一义的话，你这些经典都能看得懂啊。大家今天念的《悲化经》，能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你能听得懂吗？释迦牟尼佛说法五百大愿，愿愿都摄受尊身，每个尊身都在那困有不二的。他五百个大愿就是五百个法，就要听释迦牟尼佛的法，释迦牟尼都给你受记的了，得到解脱。就是这是末法时代，恶有尊身住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之下，或者住在释迦牟尼佛法中，统统得度，并且受记，让你们啊永不退转。假设不是这样，尊身到地狱，他替你受。就是说，假设有一个尊身到了地狱，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佛了，所以我们在释迦教下，三皈依的、持五戒的、出家的、行菩萨道的、发菩提心的。那说这么多的尊身，如果他呢还退转，释迦牟尼佛是他说，假设在我教下，就是末法或者涅槃以后，这些所有的尊身，我们在此世界，就证明一个什么定性呢？就证明，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跟释迦牟尼的般若它是不二的。我们讲就是性相不二，所有的相跟性是不二的，只有性跟相它能相契以后，才能度尊身，明白吗？如果相跟这个性呢不能够相契，它就不能度众生。但不知道性，我只知道相，那你就在生灭法里面。虽然在释迦教法上，你只能够不退转。释迦牟尼佛说法，释迦牟尼佛的三昧，释迦牟尼佛这个五百大愿，愿愿啊都是摄受众生啊，所有的三昧都是摄受众生啊，所有的说法摄受众生，发了那么多的愿，建了那么多的三昧，然后。去了那么多的法，难道我们就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吧？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就是你心中贪嗔痴慢疑充满圣心，所以你看进去看不懂，知道？所以经理看完以后，为什么没有反应呢？按照正常情况下是痛哭流涕的，按照正常情况下内心心开意解的，应该看到以后内心欢喜，一点都不生畏惧，反而呢非常欢喜，是吧？就是说，可是呢，很多人看到这部经典了，就是就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为什么反应？你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没有反应？你内心里面贪嗔痴慢疑具足啊，财色名食睡具足，杀盗淫妄有具足，你内心里很多污垢。所以像这样的对净土法门叫难性，它不是难行，是难性。因为净土法门就是难性，我人性这样的人就非常了不起，人性就知道。人性的人，两个人非常快速的性，就对第一义、大神义、八二义相应了。这种人，男性和人性，立即就可以信，是吧？第二种人就是立法，就是不持持戒六多万行度具足，然后呢，无戒施善，在家里修三佛，这样的人，这一切法立即跟如来性产生连接，获得解脱，知道吗？我讲你明白了吗？就这样，你就知道这三尊人最难信的那个人，那是应该是无作恶事的尊身，叫难信，知道吧？一般的人呢，像我们就是一旦到了地狱恶鬼出生道就很难了，他真的就难信了，你说吧？因为被苦所逼，他这个人呢就闻不到佛法，难信啊。异行只要闻到了就能解脱，这叫异行，就是说佛号光明一照到他心里面去。他立即去解脱，所以呢再照一下就可以，可是就是我们这个心呢又刚强贴壁，一丈多厚，是吧？就是说你的心呢本来就这么一点点，可是你的那个污垢呢就像一丈厚的铁一样，本来碰到你的心就立即解脱，可是我们就很难去。这后面他介绍，也就是说虽然思念就能往生，思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往生，那么说要不就是好好听法明了第一义，这样的人呢就难信人性，他四圣佛号绝对解脱。第般若义，明白这句话，般若义、大乘义，这三座话记清楚，只要等到这三座话的人都是大乘根基的人，我这样的人只要四圣佛号就能解脱，不脱光明之中，哇，真是不可思议。 就是这一辈子能闻到般若，能闻到大乘佛法，受菩萨戒的人。然后这样的人呢，我们讲受菩萨戒，有的菩萨戒是假菩萨戒，真正的菩萨戒呢是绝对解脱的，知道？有的假菩萨戒就很难做得到，知道？因为真菩萨戒是一真菩萨戒是真，而且普贤行愿品，八二条才跟般若相应，跟第一义相应，一切法跟第一义相应，这个就是菩萨戒。这个第二个要搞清楚。那我们说，我们就降一步，第二步就是施善，是吧？或者三福，更能加功用行乎？就是说，能坚持十念啊。假设你是真心祈愿的话，那么说这个十念就可以往生啊。所以自己猜测一下自己的根基，是吧？你对第一义明白了没有？对不二相明白了没有？对大乘义了解了没有？啊，大乘义你就看经典就可以了。像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释迦牟尼佛说法，释迦牟尼佛的三昧跟我们先前这个是相应的，你是这个大乘心够，帮我们心一念摄受，你要相信一切都在佛陀的摄受下，这就是大乘心。而且般若就是说你的心跟相看到房子即心即相，它是不二的。我看到月亮是第二义，月亮自身是第一，你现在看到我手，你看到我手是第二义，我的手的自身是第一义，知道吗？我手自身是第一，你看到我手叫第二义，就生出一个念头出来。那你把手出来背在第一义吗？我看到你的手第二义，因为第二义是来自于第一义，没有第一义哪来第二义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在第一义里面吗？只能知道眼耳鼻第二义吗？我依第二义明了第一，像这样的人就获得了，不需要立法了。想多啊，分别多啊，执着多啊，贪嗔痴慢疑多啊，老是去侥幸劳虑的，本来在第一义、不二义、大乘义里面我们每天看经典的大义里面，我们非常的清晰非常清晰就可以解脱今天那个演员在那个大殿里讲，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就是说你发现吗？就是说我们有大把的实相视为第一，我们有大把的实相视为般若义，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视为什么大乘义。但是呢，我们搞着呢，自己呢好像不安的感觉。我叫不安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出家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放下了外在，放下了名利，是不是第二个，放下了身心，放下了父母，放下了钱财，放下了子女，什么都放下了。那说世间放下一个事情你都很快乐，何况我们全部放下了，你应该获得很快乐，不应该那么烦恼。就是在家人，我们出家人绝对不能跟在家人一样烦恼，是不是？因为你放下了世间的感情、世间的名利、世间的争夺，你就在寺庙里面，你想一想都应该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要赚钱了，也养家了，不累吗？是吧？出家以后就没有了，就是。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就想一想，不讲修行，就想一想都很自在。就是说，你就想一想都很自在。不可能，你觉得不自在，那回家就结婚嘛，养孩子嘛，工作上班嘛，就是就像我们一样，回家就是跳大坝嘛，挖地嘛，然后插秧嘛，过稻子嘛，那你看你累不累，是吧？就是说你在寺庙里面，那你为什么要在社会上这样搞呢？因为要争名夺利嘛，要养家齐，要官正要走，权正解带嘛。那个就很累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东西没有了，还有什么不安心呢？我们应该是很安心的，就想一想都应该安心的，不讲修行。如果你在这里面还为了你一点安心去修行，你不觉得你很愚蠢吗？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你已经放下了那么多还不安心，那怎么叫安心呢？是吧？还不安心就不应该，是吧？要具备三千万，每个人要具备三千万，三千万，哪三千万呢？就是没有三千万，根本没办法修行。所以我们出家都是富贵的人，必须要有三千万才能修行。就是说，我们要千万放下外在的名和利财色。第二个，千万放下你的身心。第三个，放下也要放下，所以要三千万，每个人要具足三千万。没有三千万，你别谈修行。都是富贵的人，是吧？所以我们讲，学佛的人都是富贵的人。具足三千万，你没有三千万，你放不下社会上名利财色，你怎么修行啊？你放不下你的身心，怎么放下？ 你一定要要放下，为了放下而放下，那你不累吗？我们修行呢，就是说一个立法，一个不立法啊。不立法来讲，对于圣意菩萨来讲呢，对于立法来讲，对于邓根就是啊，就根基稍微差一点点，是吧？那么说还有一种人信男性的人呢，也就是说要把他从底坑里面拖出来，要他信阿弥陀佛。但此也就是说，既皆无信愿，绝不修持，只有阿弥陀佛啊，不可思议善根，他没有修持，这是对于圣意来讲的。就是说他虽然没有信愿，也不修持，但是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或者无量大悲的这个功德。他介绍就是说没有信愿啊，没有信愿，按照讲的话，没有信愿，知道阿弥陀不可思议，其实就是佛性了。有阿弥陀佛他也不可思议，前面我们昨天就讲到了，就是说你知道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遇到佛都是不可思议的，在三宝面前都是不可，何以故啊？亦有知故，亦有知故，就让一禅体遇到了涅槃经，他就不叫涅槃经，他可以获得涅槃，就是啊，一禅体啊，一禅体他是没有善根的，没有善根，他因为他有佛性呢，他能遇到涅槃经，就是杀父杀母，出父生业，杀阿罗汉，他这么罪的人，他还遇到涅槃经，他遇到涅槃经，他就不是一禅体。再坏的人，他能遇到阿弥陀佛，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这是对方知不知道？自故遇见佛缘，便能提起。就是说，谁时谁地呀，都要修慧呀，把阿弥陀名号，他会把阿弥陀提起来啊，在经典上或者是在故事里面常常谈到，就是说众生呢啊，这个在某一种恶业的情况下，小人念一声阿弥陀佛啊，释然被救度，是吧？所以就是说啊，你只要遇到三宝，有念三宝的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念佛了？有念阿弥陀佛身上有四十六路的光。那么说你忘记了阿弥陀佛，突然遇到恶业现前，你突然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把这个恶业取掉。在地狱底下，不是过去一个故事吗？一个你母亲堕了大恶鼻地狱，一个地狱里面啊，有一个长者是吧？要七天以后就要死了，他就劝他念阿弥陀佛，他的女儿劝他念阿弥陀佛，因为他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一个阿罗汉告诉他你的母亲在阿鼻地狱受其他之苦，他就求他度他。他那个地方我不敢去啊，他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去把你父母给救出来啊，怎么办法呢？他一个长者啊，他一观察有一个长者，他马上就要往生了，七天以后就要死了，但是呢，死的时候又堕到你妈妈那个地狱里面去。念一天佛号，我给你五千贯，就这样，念一天佛号给你五千贯。那个就是念七天他就死了，死了以后啊就可以把你母亲救出来，所以呢他就骗他，我一天给五千块钱，那给你一万块钱都可以，你每天给我念一天佛号。那个就像状元，我们讲就像状元一样，就是员外呀，就很有钱，就是说做了很多的恶业要堕了个地狱，他就叫他念佛，他坐在房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个七天，死了以后就堕到地狱，就直接堕到那个地狱。堕到地狱以后呢，到地狱那火一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那个地狱一到那个地狱，马上就要受火刑的时候，他的符号忽然念出来了，念了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符号念出来的时候，瞬间那整个的地狱的尊身全部给带出来了，就这样的把他母亲给带出来。也就是说啊，不管你是等不等，只要你常常念佛号，你到了地狱也能出来。何况在佛法中呢？所以就你像释迦牟尼佛讲《妙华莲华经》的时候，五百罗汉退息是吧？但是阿难尊者问他，这堕什么？要堕什么地狱？这诽谤大乘无力之罪，那要堕什么地狱啊？他说要受什么苦？那释迦牟尼佛说，他这些人到地狱就打个滚出来，受三禅之乐，非常快乐，没有一点苦，在地下滚一下就出来了。你像这个提婆达多到地狱底下，他也是无力之罪人呢，到了底下人家问他苦不苦，他在骂别人家，你怎么知道我很苦啊？我现在受三禅之乐呢，身上火啊城头烧胀，像西米山那么高的那个火柱身体。阿难尊者都看着全身都发抖啊，他说哎呀，因为是他的堂兄嘛，他说堂兄你在受这么大的苦，火在烧，他问你苦不苦，如果你要苦，我叫释迦牟尼来救你。实际那个你看那个 他是在地狱的叫吗？他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你在哪里呀？找了整个地狱都找不到，找了最深的一层地狱就找到他了，那大火柱在烧。然后问他，他问他苦不苦？不苦。要是要苦，我就把你救上去，叫佛来救你。他就告诉阿难，他说我这个说三禅之路，他很快乐。就是说阿难正则一听到，他就脸色煞白啊，就哑口无言，就是说就自己就惊讶了。他这么苦，他怎么是快乐的呢？他就跑去告诉佛，佛陀就不作声，笑一笑。也就是说，道在深山呢，其实到地狱啊也是清凉的。也就是说，念佛对你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这里面介绍一个叫沉寂，那过去呢是杀生业，他专程是杀生的。他死的时候，所有的那个冤鬼就过来了，就是杀猪啊，就过去这样好多这样的故事，他常常杀猪。那个猪啊，那个魂呢、啊，就来找他。找他的时候，哎，他一念佛啊，被乌鸦鬼所逼啊，一逼了以后，因为他遇到佛法，哎，晓得念佛，他一念佛，那鬼就隐而不现。那个、电影上也常常有这个，就是说身上挂了一个佛，那鬼到底本来要抓你的，一看到佛像，他就跑走了，是吧？所以大家不要轻看你身上挂的佛像，像真的楞严咒啊、佛像呐、啊。或者是带着手珠啊，过去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手珠，是吧？他晚上做梦梦见了这个山倒掉了，围倒掉了，就是这个江倒掉了，这个翻江倒海的，他吓死了。突然空中出现了一个大佛珠，然后一下就恢复了清净。哎，他吓死了，吓死了以后呢，他醒过来以后，哎，他手上拿了一个佛珠，你知道吗？他晚上睡觉把佛珠拿在手上，因为拿在手上。他晚上梦见那个恶业现前的时候啊，突然就出现那个佛珠出来了，一下就安宁下来。也就是说，我有一次在东林寺，一个老和尚是吧，他自己上吊，在我门口上吊自杀的，自杀了。那天晚上我给他剃头了，他也不是故意害你，因为他在你面前现的恶相，因为鬼嘛，现的这个恐怖之相。因为那时候我不捣蛋嘛，我住在 K 塔里面不捣蛋。完之后，他这个在外面吊死了，我也不知道。吊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呢出来了，真的有灵魂的，知道？大家不要以为死后就没有了，一定有的。因为我亲自见他到我面前来的，这个张牙舞爪的到我面前来了，就是我站在坐着，哎，怎么突然等于一个人了？张牙舞爪的这个追过来了，我又不知道什么对治法，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是好恐惧啊！是净土法门念佛打坐与禅定功夫啊。就是说这个虽然我不知道，对外面我一点对治法都没有，就已经就像人被打了一棒子我就生气了，就一样的，没有任何反照的能力，就是很恐惧害怕。一害怕了，从我心里面啪的下出来，明显的一个镜光把我照到那个地方。诶，那个鬼到我面前一看，他一手就摸那个光，知道吧？一摸光唰的一下，那个鬼啊啪的就没有了。你说那鬼现在到哪去了？肯定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就是我们修行是有用的，知道吗？就是说修行的人跟他接触，他能度众生的，亲身经历的。所以人死了一定有鬼出来的。你看他出家在山上叫眼楼，然后现在跟他看见他的眼楼底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三个心字，我一想不认识这个字，月是吧？眼月啊，眼月就在山上，他知道挖地呀、啊、干活，跟我也非常好，是那个像弥勒菩萨一样。他也不晓得怎么念佛，什么不知道，就是一个老百姓出来，我师父把他放在山上，也是出家人。他有这么好的姻缘，他非要我给他剃头，把他送到房间里去，他又跑到我房间里面来了。把他送到房间，他又跑到我房间里面来了，老是在我房边，在我床边个睡觉，就在我的门外面，把那个被子铺在地下，然后非要在边个睡，搞得我没有办法，没办法就让他睡了，我就睡在那个地方，晚上跑客堂那个门上就上吊了。就证明人家念佛啊，就是说能真能度众生的，是吧？所以他遇到这个光得度了，是吧？所以像他这样的，就是人死了，就是塞鸭子上黄，特别是那个黄鳝啊，那个泥鳅啊，那个青蛙蛙，杀个很多，像鱼人一辈子杀了好多的生命了。如果你不念佛，挺危险的，因为这些冤亲债主啊，他这个灵魂呢、啊，他要找人报仇的。你现在。就是说你几十年前杀的那个什么青蛙蛙泥鳅啊，这个什么东西生命，那个鸡啊鸭子啊，就特别是 在这个菜市场卖鸭子的那些人杀的太多了，他宁愿捐食那个青那个鸭子。然后听说那故事，有一个人专程杀鸭子，他死的时候啊，他这个人死肯定很老才死，知道吗？他不一定是，他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中年杀的，知道？但是他死的时候最起码七八十岁了吧，或者五六十岁了吧，是吧？这中间过了很多年都没有杀了，就是，但是他死的时候啊，这冤亲还能找到他，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个冤气在那个地方，这个冤气呢，我们讲叫中阴身呐，或者是鬼呀、啊，是一类的呀，他要找你替身，就像鬼吊死鬼呀、啊，他找人要替身一样。到你到时你很脆弱的时候，就是说你的生命很脆弱的时候，连蚂蚁呀、啊、都可以欺负你，就是啊，连苍蝇都可以欺负你。就是说那个冤魂呐、啊，你人在死的时候阳气没有的时候，完全是阴了。而这个阴气啊，这个阴很重的时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说你一点力气都没，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你，知道吧？也就是说你冤魂过来以后啊，我听说那个人啊死的时候很多压着那个头啊，他死的时候他不断气，是吧？不断气，你不听说吗？他非要拿一把刀翻你眼翻你，他才能死，不然的话他死不掉，知道吗？因为什么呢？你以前杀猪是怎么杀的？你也被那个一样的境界，又做那么一样的仪式，拿把刀，拿个盆子，搞点水子，你搞一搞，放在那个地方，哎，那个人就能死得了。然后说我们看的死很简单，其实那就要堕落了，是吧？如果那个人要不念佛，那多危险啊！你一辈子杀了多少生命，你不知道吗？就卖个鱼的人，卖了那么多生命。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念佛，那就挺危险，那些生命要找你麻烦。我们这个时候呢，啊，只要你念佛，不只是能制斗，还可以让那些所有的动物啊，你得度。就是说，大威德菩萨当时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了，他也杀了好多人啊。他杀人，他是用复性杀，他杀恶人，他把恶人杀了以后呢，到东方妙喜国土去投胎去了。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把他送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具备佛性啊。你具备念佛，你以前杀的生命可能有被救的机会，不管接的恶缘善缘，你念佛啊都是跟你接一个成佛的缘，解脱的缘，就是、啊、不要管世界是什么好缘坏缘。那我今天念佛以后，所有的缘都接佛缘，我不接善缘也不接恶缘，我专接佛缘，我就念佛啊，接佛缘。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成吉，他就杀了一辈子猪，是吧？然后到临命终时遇到鬼的时候，他就念佛，那些鬼就不现了。阴司啊，就因为这样呢，他就知道念佛不可思议功德，还是一辈子啊，啊，就临命终时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且他往生的时候还告诉啊，就是说细数前因呢，啊，我为什么念佛，带领了很多的人呢，啊，也念佛，亲现身息本身之妙相。先为欲闻呢，先为欲闻啊，则便啊被鬼夺命。假设你没有闻到阿弥陀佛，没有亲闻西方极乐世界的妙相庄严啊，没有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愿救度的话，那你的灵魂就被鬼所夺啊，就被鬼把你牵走了。你夺命鬼来了，我们是看，如果你不念佛，身上没有光明的话，那些鬼来了，他一触动你的身体啊，你一定很恐惧，是吧？所以鬼把你牵引到地狱很快的，是吧？所以人那一到了地狱，那刀山下火海啊，爬冰山，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才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因。如果你根本就不怕苦，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怕才升起了。我一定要学习般若，要观照地狱，我们要观照如来的大乘圣意，勤修六度万习，然后升起念佛的心，这样的信心才会出来。后面介绍就是说，所以呢，所以观经善福啊，啊，出则四善啊，皆堪回向。就是说，我们修善福，就观经里面的善福，善福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修啊，这样的让我们转心向善。善福就孝敬父母，对父母一定要孝道，父母就是佛啊。我们有三个父，第一父母，第二师长，第三啊，一个是生命父母啊，一个是社会过往叫意识父母，然后说师父呢叫慧命父母，那阿弥陀佛是你的性命父母，是你的自信。我们有四个父，我们应当孝顺，对社会我们一定要爱过， 是吧？对家里面，对父母一定要孝道。对师父，你不能皈依了以后就忘掉了，就是对师父要一定要孝啊，不能不管师父啊，说师父不认识字啊，然后你就瞧不起啊，不能这样了。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过人，就是师父把你领进门以后，你就不能把师恩给忘掉了，是吧？不能盯着一个好师父啊，这个师父给我讲法的师父，别的师父就不管了。就是说我们永远感谢的第一个人把我带进佛门的那个人，是吧？就是说不管是在家人是出家人，那个人把你领进佛门了，多么多么珍贵呀、啊！不能说你不领我，我也自己会去的，这样的变成功高我慢，然后忘恩负义，这是非常不好的，是吧？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我们讲不管你在任何境界里面，你不能忘记了初心，不能忘记了你的根本，把根本忘掉的人，就是不像日本鬼子，他运作我们中国的文化来灭掉我们中国人，就是说削了我们的文化，他就是说都像杀体，就是说先把我们的文化学过去，然后呢把他那个又要把那个中国的把中国人给灭掉，他是这种思想。那我们这样的思维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吧？所以我们就是时时刻刻都要知父母之恩，尽是师长，就是对于师长一定要不能是会命父母，是吧？师长就是法嘛，信师长，修师上业，是吧？修师上业是代表我们的心嘛，师上业就是我们的自信，我们自信是具备师上，就是身口意，身口意就是自信里面它必须是师上，修师上就跟自信相应。还有呢，这个说三规持五戒具足为一，是吧？说三规啊，我们这是出世法，说在这个世间六道轮回，我来发菩提心皈依三宝。说三规具足境界，就是说我要受一切戒法，就是色心为戒嘛，就是说所有法都是把自己的心摄住。那说所有的布施持戒人都是为了摄心的啊，就是说跟心相违背的都不叫戒，跟心相应的，让心清净下来，让心平等了，让心寂灭了啊，让心呢遍满十方，那都需是持戒的啊，持戒都是缘起，让我们心啊进入到跟自性完全吻合啊。具足威仪，四大威仪是吧？四大威仪就是因为离上威仪，四上威仪，四上威仪就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就是窝有窝相啊，行有行相。啊，从理上讲，行啊，这个般若智行，是吧？住是般若智住啊，坐是般若智坐，窝是般若智窝，窝就是涅槃窝啊，坐就是不等坐啊。四大威仪，从理上、从事上啊，都可以反复的思维，就是行写事都一定有跟理在那个地方啊，有理有事方成妙用。所以行就是就威仪，还有深信因果是佛教的根本，就大乘经典了。大乘经典是要深信因果，因果是呢，因果是般若意，就是为什么有因果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为一切法无有自性，就是佛性，因为佛性呢它是空，所以空人生出无量有，所以司法界在哪里就是空，因为空在哪里就是有，所以有就司法界的所有有是怎么出来，顺带这个空，所以空有不二，空就是有，有就不是空在哪里，就在有上，有在哪里就在空上。如果你是行司法界心，你的空就变成无量有。但是呢，无量有就是空，所以呢，在一切有上要了解空，所以要般若啊，也就是说要深信因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有佛呢，佛就念佛佛来，念善善来，念鬼呢就鬼来，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念佛，那就跟般若相应。念善就跟天道相应，念恶呢就跟地狱相应，我们要信心，要深信它，要深信因果，都是大乘，都是大乘，就是说我们要跟大神相应了，就晓得自信人性司法界，是吧？所有众生尽在其中啊。到了大乘佛法就知道了什么，诸佛菩萨的慈悲，诸佛菩萨的智慧，诸佛菩萨的三昧，诸佛菩萨的解脱，诸佛菩萨的大愿，涉及所有众生的心念，我一念安住在这个十方如来这个愿里面、智里面三昧之中，或者大乘圣意相应，就是只有读诵大乘经典才能知道。所有的经典呢，你一定要不能够呢要用般若智慧去读。你比例来讲，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那每个应身的话都是观音菩萨一心所示， 他说你要想这整个的法界就是32个音声，而32个音声在观音菩萨一心所出，哪个众生不在32个音声呢？你是我的观世音，我是你的观世音，世界就是你的观世音。他说整个的法界都是观世音菩萨摄取一切众生啊，文殊菩萨就一有就是空，普贤菩萨一切空就是有，就这样。像地藏菩萨一切心即是实，就是一切实就是地藏菩萨的性，叫性实不二。也就是说所有的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说复性里面现无量的世界，而无量世界是一切众生心想进入我们心前一念，叫大势至菩萨。也就是说这个就是读大乘经典，就是说串进行者，就是说自信教人性，自己信佛了，就是说一切尊生就是自信尊生，一切世界就是自信世界一切烦恼就是自信烦恼，自信烦恼是愿断，自信尊生是愿斗，自信法门是愿学，自信佛道是愿成。就是说看到一切佛就是自信佛，看到一切法界就是自信法界，看到一切尊生就是自信的尊生看到一切烦恼就是自信的烦恼，看到外面所有的事情跟自信都是挂钩的。是故呢，我对一切法界都应该生自信想，应该怎么样？生清净想，生平等想，生慈悲喜舍想，生六度万行想。是故呢，我们一定要自度度人，就是度人就是自度，这个叫三佛，是吧？也就是说关键的三佛就是诸佛之初因呢，一切诸佛的因都在三佛里面了，所以尊生跟三佛相应时，就跟诸佛因现时，诸佛因现时诸佛果也就在了其中初则四善呢，菩萨存积，就是说这种善法摄受一切尊生，尊生善，尊称在阿里于善法来摄受，这善法在于般若摄受，般若摄受呢在于这个大乘摄受，大乘摄受在于第一义摄受。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讲持戒，就是说三福啊，或者是十善啊，或者五戒，那是以接引初机的尊生，就对于恶性的尊生呢，先以这样斗，先让他进来，进来，然后再以什么以般若斗着，以大乘斗着，读大乘经典，看到了大乘经典，见具见的身，等于是大家都在次第里面。在释迦牟尼佛在讲《悲华经》里说，真正的菩萨不舍依法，就是说不能舍出大乘、小乘、尊称。我建立什么第一义法，就是说如果只舍第一义妙法清净法解脱法，我舍出了大小尊方便，那此人非是真实的奋陀利花，是吧？那么说什么叫奋陀利花？不舍小乘，不舍尊乘，不舍大乘是因为我们在娑婆世界呢，应该先让恶的尊生变成善人，然后让善人变成有般若智慧的人，然后有了般若智慧呢，再冲向大乘的人，然后有了大乘佛法，再令他日第一义，每个尊生都是上上下下的，就这样，一会儿是大乘，一会儿呢是般若，一会儿呢是善，一会儿呢就是说五戒有时候五戒都持不住，有时候呢发现自己是坏人，也就是自己啊，你发现吗？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就跑来跑去的。那么说释迦牟尼佛不舍依法，只要你进入到皈依那一天开始，不管怎么跳，跳不出释迦牟尼佛的手掌。就是说你在皈依里面，佛陀也把你摄受着，是吧？你在无间里佛也摄受着，你在四善里面佛也摄受，三佛里佛也在摄受着，你在般若里面在，你都离不开释迦牟尼佛一念，是吧？都离不开自信嘛，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个身心疲倦了。没办法进入大乘的时候，你就降低自己，就是说你持五戒就不错了，你就持五戒吧就可以了，但是第一啊，就是有时候想跟人家玩一下那就玩一下，是吧？这样你在五戒十善上就可以了，你想看看花也没有关系的，就在第一啊，就在就不二一啊，他没有这个心力，因为这是你没看第一讲，就真正的第一那一种净法，那一种非常清净，非常平等，非常无助，非常很舒服，进入那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自己都很震撼。但是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在那一种情况下，好像就是说虽然那一种心灵可以到，但发现呢身体的这种弯心呢、还是喜欢翻译，喜欢二元的，这花很好看了、啊、要颠着不断站 第一义里面，那一定是大菩萨，他瞬间看到花就看到第一义，是不可思议境界。菩萨具那种境界，那尊胜是不知道的，是吧？一般人还喜欢花好看啦，都好美呀，这他是第二义里面思维，是不是？这样你不诽谤，这样你不诽谤佛法就不错了，是吧？穿穿花衣服也没有关系的，是吧？就是说把自己打扮漂亮一点，好看一些，干净一点，然后自己拜佛啊，就做善啊，这个都是在佛陀的教化。在这个白话经里讲，不管你小乘大乘，都在佛陀的摄受之下，在大乘里面都在摄受之下，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都是安心的。我们没有必要的控制你们一定要住在第一义里面，只是无间的也可以，是吧？所以佛法对众生呢，它是随机而度，没有说你一定要做某一种伟大的人。所以呢，因为净土法门呢，普摄纯机，任何一个众生都能对度。啊，这佛陀啊，没有欺污，就是了无欺污啊，其也大哉。也就是说，印光大是赞叹了这个能殊菩萨这个金头文呢，这金头文真信切愿啊，持佛名号啊，机身。就劝我们要发出真心恳切的愿出来。这个念阿弥陀佛名号，刚刚开始念佛，就是说还是就是要保持一个清净心，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一定要专注自己啊念佛的名号的声音。就是说我们能达到这个困有不二的般若法的话，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没有我了，其相听到心里面去，就是这样听得非常清净啊，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说这样你就可以决定往生啊，因为往生所有念法都是为了往生，如果你不愿意往生那就挺麻烦，所以要决定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真子啊，断疑生信，就看着自己啊有没有怀疑心，就是那个你怀疑心就是对佛陀的怀疑，你是以什么来作为标准啊？佛经是我们观察我们有没有对佛经有怀疑，因为我们看不到佛了，谁能给你解释怀不怀疑，别人讲都不算，就是我讲的有没有怀疑心，事物观察我有没有怀疑心，这个我也不能讲。以佛为定，就是说离佛经一注就是魔说嘛，就是说佛经你怎么讲，就是你别人来讲我对我出家有没有思维到这是佛，因为三十六愿出家愿呢，35愿难语愿呢，就是说你世间的难语就是来自于过去往昔闻阿弥陀佛名号而得的，就是佛经里就这样说的，往于闻名号离现前的难语相，闻到名号得到出家相，闻到名号得到护持佛法的相，就是说你这庙的护法是来自于38愿、37愿，我出家是36愿，都跟自性是合一的，就包括你观察你的六根、你的一根都是阿弥陀佛。我们不断的这样的依靠佛经来思维你的性，我不是自己瞎问，就是我有没有真心了，不要再问这个问是没有，它是没有根的，一个没有根的真心你怎么思维都是错的，就是你怎么思维你有没有信呢，就是你是不是拜佛1000拜10000拜就表信了，你观察不到的，知道吧？就是说哦，原来你观察你对身体有没有生佛功德想，对佛法有没有生功德想，你不断的思维它，思维久了以后啊，哎，你对身体啊就是供花的时候，那都是这些花都是佛陀的光明里面映现出来，就色嘛，就是人家色就是佛陀的光明，佛陀光明映出一个花，你在花以花为这个声音呢，就音响呢，这个音响就是说色里面出现花啦灯啦，就是在供香的时候，这个香就是什么，就是信香嘛，就是唱的时候声音啦，那都是以佛的功德来庄严佛，是吧？就是说你在唱念的时候，唱赞子的时候，你所有的声音，我这个声音都是佛陀光明里面所映现出来的啊，这个声音，所以声音是佛的声音啊，花呢是佛的这个心花啊，这个愿花或者是光明之花，都是光明中出来的这些境界。然后这些境界呢，法我来供佛。供着佛的这个体，当地头啊，你身体合掌啊，拜佛啊，我这些处出哪里，是佛身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佛身里出来的这个处，所以要以佛的这个处，就是说色身香味触法都是有形状的，我出来的有这些 印象，因为色也是灯，它也是色。唱大悲咒啊，唱楞严咒啊，它都是有音声啊。香，我们天天点那个香，它有香出来。而这个香味，就是说我们炒菜有三点六味，是吧？味道是吧？那说这个触，接触触是吧？触的话，就是说你拜佛啊，就是都叫触啊、这个法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身像呢，建立我们心起意念了。所有的色身相物触法都是一些微浅的形状，而这些微浅的这个像呢，从大相里面显现出来的，也就是从佛像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一些像，都是光明之相，光明里面像，就是说光明出现了花。你说光明本来就是色嘛，是不是？光明这个色出来的一个花，所以你发现这个花呢，就是光明中显现出来的花，光明中显现出来的殿堂，光明中显出来的那个人从哪里出来？从光明中出来的。你看到禅佛从光明中出来的，我看到你也是从光明出来。你看到上佛的光明出现的叫印，就是印象，所有的印象都是从光明出来。那呢，味道呢也是从光明的出来，声音呢也是从光明，叫光明声、光明味、光明触、光明法。因为光明不一定都是亮，知道吧？不一定是亮，因为光明，像阎王光，它就是山河大地，就是说日月虚心，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的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有限念的、有相的，也就是说有这个具象的这个相。是在无相里面显出来的，因为光是什么？印尊身心的，而光呢是一体的，光里面是一体的，就光里面就像水是一体，叫光，水里的波叫明，叫光明是两个东西，你一定要明白，光跟明，光是体，明是相，而这相呢是这个叫做明叫报身，光叫法身，明净叫化身，知道吗？就是说印尊身心叫化身，就是尊身能看到这个花，那个尊身的念，那个叫什么呢？叫普净佛。这个花呢叫普明佛，然后花的后面的那个体那个光呢叫普光佛，所以叫普光佛、普明佛、普净佛，就是法身佛、报身佛、化身佛，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身，是一个道理，你知道吧？所以你要明白了，你看到花的时候，你看到花叫普净佛，所看的花叫普明佛，然后光这个花从哪里出来呢？从光里面出来，那个光呢叫普光佛，就我们天天的八十八佛，你知道这个道理吗？也就你整个世界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明就是报身，光是法身，净就是你的念头，就是说你看到花的那个念一定是清净的，但是净，净叫化，是化现出来，就像水里月亮，它不可得，它是化。就像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一约宴千江水，就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就像我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禅佛。你说你心中的那个禅佛清净不清净？它肯定是净的嘛，是非常清净的嘛，叫普净佛。我这个身体叫普光佛，我的后面的心呢叫普光佛，它是显现出来的，光它是看不见的，但是明能显现出来，是吧？所以色身相互触法都叫普明。我这个名是印尊身心的，所以叫普净佛啊，是每个尊身看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要了解啊，这个要断一生信啊。我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思维呢，不断的思维啊，把这个怀疑心给断掉，就断一生信，普创修持。那你在念阿弥陀佛，你在念的时候呢，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你信心越大，念佛一定就很快就进入那种状态。往生四机啊，就是说里面讲了很多的往生四机，特为创喻的诸净土文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啊，就是很多往生的四机。我们有一个叫净土圣贤录，那里面啊，从这个慧眼大师一直到现在啊，收集了很多的这个往生的人，有出家人，有在家人，有男的有女的。过去还有一本叫啊，这个善于人往生传吧，与人往生传是吧？也就是说，这很多愚钝呐念佛往生，就是愚钝比懒钝要多啊。你看，因为为什么愚钝念佛呢多呢？因为懒钝呐，他最终般若智慧比较强大，他的念佛啊没有愚钝这个那么强烈，是吧？ 所以语中呢，一听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啊，他对这个信心就非常大，就串人往生了，串念佛啊，以及具是一心所行，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书注释啊，他这一生的行为啊，末世所现，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可以说是一个菩萨大示现啊，上根、中根、下根呢 啊无根不备，也就是说这个信愿行三法啊，他无法不彰，进度法门呢，把四方一切法，不管是修十善法、大乘、小乘、尊乘，那是般若三密，还是大乘意，乃至于呢这个十善五戒，乃至于呢贪嗔痴恶人因为他祈求释迦说法、诸佛真名、列祖传灯，具是作书之大慈悲欲。他这里面就介绍了，就释迦牟尼佛说法、诸佛真名了，是吧？那么说很多的列祖这个故事，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直传到今天说多少人念佛，多少人往生，多少祖师的传记都全留在世，有一代一代的传。那么说我们要把这个灯呢其实传下去。所以印光大师他这个为能书净土文呢做了这么一个述，这个明天就开始讲这个能书净土文的这个。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